激战辣子口，正在辣子口关隘啊，拿不下来的时候，这副总指挥林彪来了。林彪命令红四团团长亲自率领一二连，由打辣子口的右侧攀登陡峭的悬崖，摸到敌人的后边去。战士们顿时大受鼓舞啊，参加敢死队的人齐声宣誓，为英勇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不打开辣子口绝不回头。每个敢死队员都配了一支短枪，子弹100发，身挂手榴弹，背插大刀片儿。突击的时候兵分两路，一路顺着这横岸的悬崖往前走，摸到这桥底下，顺着这桥桩运动到对岸。另一路呢，分成两组，先到桥边，第一组打响之后，在两面夹击，消灭桥上的敌人，夺取木桥。夜色就像一口大黑锅呀，遮住了山谷和河流，敌人呢都退缩到这个碉堡工事里边打盹儿去了。敢死队员呢就爬这个悬崖，一脚蹬空那就没命了，就这么一点一点往前挪呀。浪花溅湿了他们的裤子，汗水浸透了他们的上衣，悬崖上带刺儿的野草扎破了他们的手，刮破了他们的脸，但是战士们毫不理会，一个跟一个相互盯着各自围的脖子上的白毛巾，你要不然看不见呢。就夜这么黑，你可能前边趴着个人以为是块石头呢，只能扎上这白毛巾，看着这白色的毛巾的晃动，知道前边是自己人，一直往这个桥下头摸。快要接近敌人的据点了，突然间一名战士啊，不小心掰断了一棵小树，咔嚓这么一声，大家当时刷一下停下来了，准备还击敌人。可等了一会儿啊，敌人没什么动静，可能河水的这个急流声掩护了勇士们，哎，敌人呢没听见，那么继续往前摸，离这桥越来越近了，他们这心里也是越来越紧张。等摸到这桥边，第一组的战士伸手抓住了桥底下这个横木，小心地往对岸运动。可突然之间又听咔嚓这么一声，一根横木啊折断了，这木桥也是多年失修，这战士不小心掉到河里了。这一下坏了，敌人发现了，当时机枪手榴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这桥底下来了。目标既然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前进，第一小组的战士当时隐蔽起来。连长胡炳元听到枪声，立即带领一排10名战士，趁敌人呢光顾了往桥下射击的机会，就冲到了桥边，先向敌人打一排手榴弹，接着哗一下就冲到敌人的桥头攻势。敌人没提防有这么一手，这下边上边一块弓，当时慌乱了，乱成一团呢。就在敌人慌乱之际，红军战士们勇猛地杀到了桥头。隐蔽在桥下的第一小组4名战士也由打这岩石下边钻了出来，他们不顾桥上敌人的射击，翻上了桥面，拔出了大刀就冲了过去，跟敌人展开了肉搏呀。桥窄人多，敌人的火力施展不开了，战士们的大刀片在短兵相接当中就发挥了作用，十几把大刀见敌人就砍呐，一会儿就把敌人杀得七零八落。正在这拼死激战，突然又打敌人的后边啊，打起了白色的信号弹。这是红四团团长率领的一二连迂回成功的信号，已然摸到敌人的背后。那么紧接着3颗红色信号弹 在我军背后升起，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四颗信号弹还没熄灭，冲锋号、轻重机枪、迫击炮四面八方一齐响起呀、啊！正在与敌人拼杀的勇士们立刻是勇气倍增，大招挥舞得更欢了，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杀的敌人蒙头转向。这个时候敌人的阵地后边也打起了枪声，周围的枪炮之声连天的响啊！他们一听这是被红军四面包围了，敌人扔下枪支仓皇逃命，天津拂晓，天险辣子口就被英勇的红军占领了。打下了辣子口，给国民党反动派啊这个震动不小。那么陕甘支队红四团继续追歼残敌，这个侦察部队就赶到了闽州的东关。这个时候甘肃的首府兰州，这些大官们、富商们、土豪劣绅吧，都害怕清算呢、啊、哎，平常对老百姓啊太苛刻了，欺压百姓、盘剥工人，他们心里都明白，都害怕了，赶紧收拾这个金银细软，带着这小老婆姨太太，这就准备往这西安跑。就在敌人呢惊慌失措的这个当口，咱们的先头团神不知鬼不觉挥师东进，就到达了哈达铺。哈达铺啊是甘肃闽县南部的这么一个镇子，盛产药材，这个当归，这儿呢回民占了一多半。军委考虑先头部队即将进入回民聚居地区，那么及时的给部队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要求部队啊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当然这个条目守则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细啊，咱就不详细讲了。反正大概的规定呢，就是不得擅入清真寺啊，不得任意借用啊回民的器皿用具啊，不准呢在回民住家里杀猪吃肉。你说这部队呀、啊、那过去走的哪儿就吃的谁家住的谁家。但是呢人家这个回民呢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规矩，你必须要尊重。说部队来了借个碗啊，借个盆儿，那您吃什么呀，怕把人家这东西给人家脏了。所以这个要详细的规定啊，全都啊传达下去。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战士啊对这些民族之间的习惯他不是很了解，因为哪人都有啊，没有接触过，这也是有情可原的。所以上级领导呢考虑的非常的周密。那么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之时，一面集中的传达回民地区守则，一方面派各连的政治干部进行宣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镇子上的老百姓一听说红军来了，而且听红军的这个宣传和政策，都非常的高兴，全都拥到街面上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而且主动的腾房让户，把这房子腾出来让红军呢住。红军呢不想这个打扰这些回民，但是人家非常的热情，相互问长问短，就好像久别的亲人呢。到了9月11日，军团首长也都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领导人也都率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进驻到镇子里。当时毛泽东就住的小镇上这么一家中药铺，离这司令部呢不远。周恩来啊跟这个司令部驻扎到这么一座低矮的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后啊，国民党也摸不清楚这个红军的动向， 他究竟要上哪儿？啊，来了多大的力量？这个没有搞清楚，所以当时也没敢呢贸然行动，所以就给红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时机。从辣子口到哈达铺这一路上人烟稀少，给养很困难，部队有些战士因为长时间缺乏粮食，全都饿的呀，体质很弱，瘦骨嶙峋呢。行军的时候啊，哎，走着走着，有的战士由于体力不支，就一头栽倒在地，这人就完了，走着路就完了。就说这个长征是多么的艰苦，打仗牺牲这是一部分，饿坏的、生病啊、病死的，由于其他的自然环境损伤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据后来甘肃南部的一些老人回忆说，1935年、1936年，红军呢两次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而且都是呢这个9月份、10月份，深秋收获的季节，战士们都饿坏了，给他们这生土豆啊，他们就在身上这么擦一擦，那土就直接咔嚓咔嚓就啃。有的战士们呢，把那谷子穗啊，拿手这么一揉，去掉这皮儿啊，也去不干净，直接一把一把就往这嘴里赶呐，生着吃。有些红军呢，那衣裳都破的呀，破烂不堪，有的就披着这么一张破羊皮，头发胡子都好长，瘦骨嶙峋，是骨瘦如柴呀。那么到达这个哈达铺，因为哈达铺这个地方物资相对还丰富一些，所以大家也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战士们的生活呢得到了部分的改善，体力也得到了一些补充。哈达铺位于甘肃的边缘，地理比较偏僻，交通不便，这物产呢运不到内地，所以这个地方自己产的这东西啊很便宜，它有东西它卖不出去。您比如说100多斤重的这个大肥猪，5块大洋，一只肥羊2块钱，这些菜呀，那几毛钱就能买那么一挑子一担子。在这之前呢，部队里有钱买不着东西呀，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有钱可以买到吃的东西了，所以部队也提出来让大家一定要吃好。和全军上下，上到司令员，下到炊事员，每人发1块大洋。红四团的这几个干部加上通讯员、警卫员、马夫，也都来个小会餐吧，在这么一户汉族老乡的家里，尽量的找汉族老乡家里住，或者做饭，这呢比较方便一些，请房东一家呀跟着一块吃，嚯，比过年还热闹啊。房东老大爷呢是一位很谦和的老人，还念过几年书，说话呀喜欢这个引经据典啊，吃饭的时候他称红军先生。这战士们有点不习惯，这怎么又成了先生了啊？先生教书的先生啊，药铺里那是先生，就看病的先生，抓药的先生，还有那算卦的是先生，我们是战士啊。说一开始这个气氛呢有点尴尬，但是酒过三巡，大伙这么一吃啊，大伙也就都随和了，这气氛也就热烈多了。这王团长王开箱向这房东老大爷敬酒，房东老大爷端着酒杯，这眼泪下来了，激动着把这领子这扣子解开，感谢感谢红军呐、红军是仁义之师，如此尊重百姓，自古至今实为不多呀。红军乃天降神兵，一夜攻克天险，自古至今属于少见呐。老汉今年60有7，愿代表乡里向诸位一拜。说着话，老汉放下这酒杯往后退，退到桌子外头啊，撩这个衣襟，这右腿往下这么一跪，哎呦， 这是当时啊这当地最高的礼节，这也是表达他对红军的敬意。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赶紧过来，一边一个双手搀扶啊！哎呀，老人家、老大爷，红军是人民的队伍，跟乡亲们是鱼水之情啊！哦，鱼水之情，好，佳句也，好啊！鱼水之情，此话甚好。你说念了几年书，在当地可能就是最大的学问了。哎，他也习惯了。这团长政委搀扶着又让他重新坐下，这位老大爷摇着头，哎，诸位呀、啊、哈达铺自古乃为重镇，驻有大兵，远的不说吧，就说那鲁大昌的兵是一驻多年呐、啊、敲诈勒索，鱼肉百姓，你们到此就如此赤诚相待，尊重老人，实乃令人终身难忘也。这时候他这老伴儿啊，这老大娘也过来了，哎，红军先生，你们就不走了吧？啊，杨政委说，我们是路过此处，我们还要北上抗日啊，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方东老大爷是连连的称好啊，挑起这大拇哥，好，有志气呀、啊，中国能有这样的军队，老百姓以后就有指望了。这老大爷越说越激动，站起来叫老伴儿去把那坛子寿酒与我取来。哎，70岁的生日今儿我呀提前过了。70岁提前过了。他一看这老伴儿啊，看着他不动，哎，怎么了？妇道人家，你怎么不懂啊？我今天能见到红军先生啊，不，红军同志啊，人家叫同志，志同道合呀。哎呀，见到红军同志我高兴啊，我要与他们同喝寿酒。快快快，把那坛子酒给我拿来，今天借这喜宴我提前过大寿。哦哦哦，老太太也明白过来了，好，这就来，赶紧往里屋的跑去拿这酒。怎么，老头今年67了，头二年他65那年自己拿这糯米呀、啊、酿了这么一坛子米酒。这哈达铺当地不是盛产当归吗，他把这好的当归搁在这酒里泡好了，封好口，刨个坑搁在地下埋起来了，准备埋上5年，到70岁这一年打开啊，跟儿孙们呢开怀痛饮，过70大寿用的叫寿酒。今儿啊红军来了，老头特别的感慨，谈的投机呀、啊、我就当今年我过生日了，我要与红军共饮此酒。一会儿老太太把这酒拿出来了，在老人家这个盛情之下，盛情难却呀、啊。啊，大家呢也就一同喝了这么2杯，有的同志啊也都站起来向老人家敬酒，把老大爷给激动的呀，喝下这个花白胡须一个劲儿的颤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呀。红军好啊，我在此祝红军北上抗日，旗开得胜。那么在这一待呢，哈达铺的乡亲们就了解了，啊，男人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礼貌，这行为端正，纪律严明，都说真是好战士啊。哈达铺的妇女呢，看到这些女兵、女战士，也都觉得非常的惊奇，怎么看人家都剪着短发，穿着军装，扎着皮带，还挂着枪，这是女的吗？这是。有的这妇女啊就把这女兵请到家里仔细的端详，哎，甚至啊在他们身上摸一摸，是女的。有的甚至等他们去茅房的时候啊，哎，跟着看，奇怪呀、啊、不敢相信呢、啊。啊，没见过这么英姿飒爽的女兵。哎，女人也能当兵，不就是在家里烧火做饭生孩子吗？啊，不是啊， 人家讲究男女平等，他们就拉着这女兵高高兴兴给他们讲这战斗的故事，讲外头的一些所见所闻，开花开花自己呀，整个哈达铺充满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啊。1935年10月2日，陕甘支队在甘肃静宁县西部的山区把敌人这么一部分运输部队啊给击溃了，缴获汽车十几辆，一度控制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大概中间能有5公里，10里地啊。那么到第二天，也就是3日，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的界石铺。4日呢，红军在界石铺山区公路上进行伏击，经过激战截获了敌人的汽车物资，然后继续前进。5日抵达隆德县单家集，击溃敌人一个营。很快的，大部队就抵达了六盘山呢。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海拔2928米，大概方圆能有240公里呀、啊，是陕北和陇中高原的一个分界岭，也是渭河和泾河的这么一个分水岭。说泾渭分明嘛，山路啊曲折盘绕，要想上山你得转6圈，所以叫六盘山。10月5日到7日，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呢、啊，并且在宁夏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2个骑兵连，缴获战马100多匹。红军拿这些战马呢，装备自己的侦察连，从此红军哎也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取得胜利的战士们举着红旗在风中猎猎招展，煞是一派好风景啊！经过千难万险的红军队伍，仍然是虎虎生威，山上山下巍巍壮观呐、啊！此情此景，令毛泽东诗兴大发呀，即兴啊赋词一首，就是那大家耳熟能详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营在手，何时缚住苍龙。